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诗篇。翻开手中这本圣经，诗篇就位于整本圣经的中间。这是旧约圣经中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它汇集了150首圣诗。这些诗歌中有很多都是歌颂赞美神的颂词和灵歌。不止如此，也有很多诗篇关乎神和他的律法，关乎基督和他的福音，它涉及到我们信仰的总纲和实质，堪称为两约的摘要和概述。诗篇属于旧约圣经的智慧书类，我们刚刚读完的约伯记也属于智慧书。排在智慧书前面的历史书，把我们带进以色列的军营和犹大诸王的议事厅，使我们得以知道有关神和他子民的历史。来到智慧书，比如前面的约伯记，他把我们带进一所启蒙的学校，用关乎神和天意的辩论来开启我们，指教我们在神的事上应当相信什么。而现在要读的诗篇，则把我们带进神的圣所，使我们不再与人、与政客、与哲学家或辩论家打交道，而是让我们直接与神相通，使我们的心向他敞开，使我们的灵向上提升，并在他里面得享安息。诵读诗篇中这些圣洁热情的赞美诗，能使人展开敬虔的翅膀，直冲云霄，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交，在那里瞻仰神的荣美，并在他的殿中求问。这本书的书名就叫诗篇，所谓诗篇是指有韵律能吟唱的作品，它的内容有很多是赞美性的，也有一些是历史性的、教导性的或启示性的、训诲性的，还有一些是祈求性的或祷告性的。抒发的情感有时是欢乐的、喜悦的，有时候也可能是悲哀的、凄凉的。收录在这本书里的150首圣诗，是所有受感而成之诗的集成。虽然这些诗歌写成于不同的年代，诗歌的作者也各有其不同的背景，但他们都受感于神的灵，其灵感都出自可称颂的圣灵。这些诗歌都是圣灵所指教的话语，是灵歌，是颂词，是神所默许的，为要教导我们如何在神的殿中敬拜赞美他，如何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如何在灵里与他相通。当我们的心在这些赞美神的诗歌中与神相遇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觉得圣经中最能帮助我们灵修的书卷莫过于诗篇，我们可以直接引用诗篇中的经文来赞美、来祷告，也可以吟唱其中的诗歌来向神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和情怀。不管我们的境况和心情如何，总能在诗篇中找到反映我们当下情感的诗句，并能从中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和力量。收录在诗篇中的这些题材各异、内容丰富的圣诗，不仅可以指教我们如何以赞美为祭来侍奉神、荣耀神，它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行事为人的指南和教科书。今天我们晨祷选读的这首诗歌，就是一篇关乎善恶的训诲诗，他将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为要引领我们持守正道，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今天选读的这首诗歌位于诗篇这本书的篇首，它是诗篇的第一篇。这首诗歌只有短短的六节经文，但寥寥数语却清楚地显明了义人的圣洁和恶人的罪孽。他告诉我们，义人蒙主喜悦，领受福分，最终走向光明，而恶人与神为敌，面临咒诅，以致走向灭亡。希望今天分享的这首诗歌可以成为日后我们用诗篇来灵修祷告的一个范例。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诗篇读一遍。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首诗一开始先描述义人的性情和特征，好叫蒙福的人率先得安慰。第一节经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讲到义人为要远离恶事，他们断然拒绝与作恶之人交往。义人对恶人说：你们离开我吧。远离罪恶乃是持守正道的明智之举。这一节经文里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形容作恶之人，他们是恶人、罪人和亵慢人。这是不敬不虔之人一步步走向罪恶泥潭的一个写照。我们先来看恶人。恶人这个词的原意是居无定所，漫无目的，无原则可循，顺从试探的人。他们不敬畏神，完全无视人在神面前当持守的本分。接下来我们看罪人。罪人这个词的原意是刻意犯罪，以犯罪为营生的人。他们公然拒绝神，参与罪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最后来看亵慢人。亵慢人是指用口亵渎上天的人，他们公然亵渎圣物，与神为敌。义人见到上面提到的这三种人，就远远躲避，不与他们来往。首先，他们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所谋划所商议的事情，义人不参与，不服从，也不照他们所提议的去行事。若能远离恶人，不受其影响和缠累，那就有福了。其二，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所做的事要避而不做，罪人所行的路要避而不行，罪人所在之处要避而远之，不与他们交往，不选择他们为朋友为伴侣，不效法他们，不靠近他们，不站在他们将要经过的路上，以免被拉拢。要像躲避瘟疫那样远离罪恶，要想不受伤害，请远离可能遭遇伤害的那条道路吧。其三，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与那些心安理得作恶、昧着良心犯罪的人同流合污。酒徒的座位是亵慢人的座位，那些坐在审判席上定义人有罪的高位也是亵慢人的座位，不坐在其上的人有福了。第二节经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义人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凡爱慕神话语的， 会终日不住的思想，他们在心里默想思忖神话语中的启示，并经历到从神而来的亮光和开启。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我们行事的准则和得安慰的泉源。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在每日的生活和工作中思想，在每夜休息和睡梦中默念。如诗篇139篇中所说，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这样的人便为有福，神赐福于他，天上地上的福分都要加给他，使他没有缺乏，全然满足。这节经文强调的是义人所行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满了祝福。唯有敬畏神，远离恶事，行在正道上的人才是有福的。注意哦，我们在这里要寻求的是通往蒙福的道路，而不是要你到处去寻福求福。良善和圣洁，那不仅是通往蒙福的途径，其实敬虔本身它就是一种福乐。人若能谨守本分，与神相通，这样的生活其本身就是人活在世上最大的福祉。第三节经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讲到义人的敬虔所带出的果效，他默想神的话语，与神相交，过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生活，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这样他必蒙神的祝福。他要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生机勃勃。我们一起来数算一下神应许给义人的福乐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第一，义人的福乐在于他是借着神的恩典被栽种。这些树生来本是野橄榄树，若不嫁接，不借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栽培，就仍然是野橄榄树。好树都不是自生自长的，乃是神所栽培的。佳美的树木是耶和华所栽种，都满了枝浆。第二，义人的福乐在于他是借着恩典的渠道被安置得浇灌的。经文里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义人从天上的泉源里不断领受供养，得着养分。第三，义人的福乐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好比挂在枝头上的果实，果子渐渐增多，且都要归在他们的名下。神赐福于义人，使他们按时候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的果子。人若想得到恩典和荣耀，就当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神的旨意，并结出相应的果子来。我们当称颂葡萄园的主人，是他使我们按时候结果子。第四，义人的福乐在于他们的信仰得蒙保守，不被玷污，不致衰残。这里所说的叶子也不枯干，是指人在信仰的事上，如果只长叶子不结果子，那长出来的叶子很快就会枯干，原本夸耀，后来必蒙羞。但神的话若在人心里做主，信仰就得以坚立，枝叶就必繁茂，这样的人最终必得安慰，得奖赏，所得的冠冕也不致滑落。第五，义人的福乐在于他无论到哪里都必兴旺，这乃是灵魂的兴旺，因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超出他的所求所想。 今天早晨我灵修的时候，就在默想刚刚读到的这三节经文。看着窗外初升的太阳，想到日月星辰，他们忠实地在神为他们设置的轨道上运行起落，从不拖延，从不误事。日起月落，太阳、月亮各自在其轨道上忠实地回应其被造的目的，彰显神的荣耀。我真的很羡慕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行在神为他们设置的轨道里，完美无缺地回应其被造的目的。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活在神的旨意中。于是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也是你造的，你对我的人生有规划，有蓝图，远超过我对自己人生的计划和安排。我当如何行，当尽什么样的本分，才能不偏不倚地行进在你为我规划安排好的轨道上，使你的旨意全然落实成就在我的生命中呢？当我在灵修中向神发出这样的求问和祷告的时候，神说，甚好，非常好，你这样的意愿，这样的祷告，其本身就是在回应你被造的目的。日月星辰，他们只能被动地运行在我为他们设置的轨道上，彰显我的荣耀，我看着是好的。可今天你主动向我表达这样的意愿，并主动选择与我同工，认定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唯愿我的旨意能够落实成就在你的生命中。你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意愿，我看着甚好，是蒙喜悦，蒙祝福的。至于你问到当如何行，当尽什么样的本分，才能够持续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你当做的就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哇哦，神回应了我的祷告，他给我的教导和今天所读的经文不谋而合。是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重读这首熟悉的诗歌，深感神话语的超然和卓越，深感神恩典的全能和果效。我们确实应该多读神的话语，要亲近神，等候神，与他相通，多结仁义的果子，且要常常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向他祷告，向他求问。愿神施恩于我们，使我们能远离恶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继续回到刚刚读到的经文中来。接下来的第四、第五节经文讲到恶人的特征和结局。总体来说，恶人的性情、光景和结局与义人的正好相反。他们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坐亵慢人的座位，他们不喜欢神的话语，不思想神的律法。第四节经文说，恶人乃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是谷物中毫无用处的灰尘杂质，是要被清除掉的废物。恶人就像糠秕，轻浮虚妄，毫无价值。神的愤怒必驱逐他们，好像风吹糠秕，使他们站立不住，无法存留。糠秕即使现在还暂时留在麦子里，存在谷仓中，但那将要来的，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人若因犯罪和愚昧而自甘堕落，沦为糠秕，就必在将来的审判中站立不住，无处藏身。接下来的最后一节经文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义人蒙福，恶人灭亡的缘由。第六节经文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义人兴旺，义人蒙福， 那是因为神拣选他们走义路，神感动呼召他们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并引领保守他们一生持守正道，永不偏离。而罪人灭亡则是咎由自取，神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世人面前，但恶人选择并定义要走这条通往愁苦死亡的道路，其结局必定是自取灭亡。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第六节经文，神认同并喜悦义人的道路，义人所做的尽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所以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明亮，必然通往美好的未来和永生。但神不喜悦恶人的道路，因为恶人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背离了神的正道，所以恶人的路越走越狭窄，越走越黑暗，最终必致灭亡。世人的审判都由神发出，审判的结果是福是祸，将来的归宿是明是暗，取决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否蒙神喜悦。唯愿义人的心因神的话语就得着安慰，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道路，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在暗中的诚实和敬拜，他必叫那些爱他并持守他正道的人得着永远的福乐和尊荣。希望今天分享的这首耳熟能详的诗篇能带给大家安慰和开启，并激励我们怀着圣洁的畏惧远离恶事，预备在各样的事上专心讨神的喜悦，蒙他的恩惠。求神保守我们都能够持续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